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是要看清魔鬼的诡计。魔鬼的工作很细微，有时候进到人的心中，影响人的心智，影响人的意念，让人失去对神倚靠的心，让人失去信心，甚至透过情绪来影响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要再进一步来分享，我们要看清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有什么呢？就是迷惑。魔鬼他的本质就是要迷惑人，来到世上的目的也是要迷惑人。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九节这样子说，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这里提到魔鬼又叫撒旦，撒旦就是那个抵挡的意思，他在抵挡神，他在干扰人来到神的面前，但他也透过他的迷惑，他的手段把人迷得团团转，让人看不清真神在什么地方，甚至敬拜偶像，敬拜假神，这个都是魔鬼的工作。所以启示里面他特别提到，当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即将接近末日，他的时候不多，所以气愤愤的到世上来。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大大的来迷惑列国，大大的来迷惑世人。所以在启示录的二十章第七节这样提到，启示录二十章第七节，那一千年晚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八节，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我们跳过来看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提到撒旦魔鬼恶者，他的结局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来受永远的痛苦。但是在这时间，他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不多，他在世上就是不断在迷惑列国来征战，来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因为这些迷惑，所以人不仅仅是无法来聆听福音，来明白真道，来看到神的光，神的恩典，他们甚至还与神的儿女为敌为仇，在逼迫攻击挑战。好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讲，他就是世上的光，他让眼睛瞎的人可以重得光明，但是那个心地昏暗的人，心中硬心的，像文士、祭司、法利赛人、教法师、律法师，他们大部分心里硬心。所以主耶稣很感叹的这样讲，他来叫肉体瞎眼的得到光明，但是却需要这些眼睛明明是光明的人，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听到主耶稣所讲的真道，但却是硬心不信，来抵挡真道，他们在信仰当中正是瞎子，无法让基督福音的光来照着他们。所以当一个人受到迷惑当中，他以为是在传统里面为着信仰在热心，但有可能是个属灵的瞎子，被蒙蔽，看不见福音的光，看不见天上真正的真神。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来提到，那到底魔鬼是透过什么来迷惑世人呢？第一个，魔鬼是靠着今世的风俗。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这样子来讲，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便利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这里保罗提到，还没有信主的人生，还没有信主的生活，还没有信主的信仰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被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所控制啊。所以这些恶魔透过今世的风俗，就是透过传统，传统上错的一些观念，似是而非的观念，在影响人，让人惧怕，让人畏惧，让人不得不来屈服。所以他说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现今在便利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所以原本传统的美意是好，原本传统的美意啊，譬如说我们华人的传统，我们在祭拜祖先是因着我们思念故人的美德，效法他们的言行家范，成为我们后世的榜样。所以原本思念故人原本是好，但是后来却是必须来透过祭拜，透过祭拜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使祖先他们得到满足，才能够讲好听一点是要庇荫子孙。但是如果不从，不按照这样子，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祖先就会来刑罚我们，就会来羞辱我们，就会来玩弄我们，就会来欺负我们。但是我们仔细想，如果真的我们的祖先真的爱我们，他真的会变厉鬼来欺负我们吗？那其实是不会啦。所以传统当中原本是一种热心，原本也是一种孝心，但是却被属灵气的恶魔来利用，来成为了诡计。那另外一种，我们撇除这个祭拜祖先我们不谈，另外一种就是在农历的七月，很多人很畏惧在祭拜这些好兄弟，他真的是好兄弟吗？其实也不然啊，他应该是属灵界当中的黑道，是恶魔，是坏兄弟才对啊。所以尊称他为好兄弟真的是客气啦。所以如果在农历的七月，很多人有许多的禁忌，那不得不从，也不得不拜，也不得不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如果年轻人不从，老人家就会说，年轻人你不能铁气哦，你不要很铁齿哦，你不要很硬心哦，有可能这些恶魔会在半夜会来找麻烦。所以有的人他在拜神，不是出于敬畏，不是出于因为他的神爱他，所以他也爱他的神，而是只是出于一种惧怕，一种畏惧，怕说我没有照这样做，就会冲到犯到煞到，所以必须要按照这样子。所以在传统当中，很多的禁忌，很多的文化，需要看时，需要看日，那很多的规范，那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啊，这样子信的人其实相当的没有自由。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他释放了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信耶稣的人最平安，没有什么禁忌，也不用看时，也不用看日，信耶稣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到什么地方，真的信耶稣的人心中有平安，请地蒙阿波也敢去。那为什么？因为信耶稣有主耶稣的同在，恶灵不再来侵扰。所以因为主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一种保护，那我们对于故人心中也是追念，但是不需要祭拜了。人死之后要吃几餐，多久吃一次才会饱，吃多少才会饱，物质的东西能够喂饱他吗？这个或者我们都没有想过。 即是灵的东西，怎么会用物质的东西去喂养它呢？所以在传统当中，看起来好像有些东西是一种传统，是一种礼俗，是一种礼貌，是一种孝心，但是我们实际在想起来，那其实当人死后，灵魂就是到神所安置的地方去。人的灵魂死之后不会再回来，那个会回来，从圣经的道理所告诉我们，那个是恶魔，那个是恶灵，那个是一种侵扰，在迷惑我们。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当人在世界当中没有被基督福音的光来照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景象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这个世界的神不是真神哦，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魔鬼，魔鬼用着他的诡计来弄瞎人的心眼。那我们问说是怎么弄瞎的呢？就是透过这些今世的风俗、错误的观念，在迷惑人的心，让人有错误拜神的观念，导致人在拜神的事上有一种偏差的理解，导致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在见证，当她领受福音之后，她到教会来，也很想要去引导自己的父亲来信耶稣到教会来。所以星期三打电话来邀请父亲，爸爸，星期六是不是能够跟我们一起到真耶稣教会来聆听神美好的真道，来聆听神救人的福音。原本父亲也要来哦，因为看到自己女儿的改变，他也想要去认识这一份耶稣基督的信仰。但是当到清秋的晚上，隔天就要来到教会，结果这个父亲哦，却是做了一个梦啊。他梦到哦，他过去啊死掉的阿嬷回来找他，那个脸庞啊，那个声音啊，那个形象是一模一样。哦啊，所以哦，那个阿嬷就来告诉他的父亲了哈，不准哦，不准到教会去哦，不准去信耶稣哦。所以原本已经跟他的女儿讲好啊，哦，要到教会去慕道，要去聆听真道。但是当星期六一早就打电话来告诉他的女儿，啊，女儿不好意思，原本答应你了，但是我不方便去，不是因为身体感冒不舒服，不是因为交通不方便，乃是因为哈，哎，昨天哈，您阿祖，哈，就是我的阿嬷，托梦给我哈，说哈，叫我不准到教会里面去。那我们想一想，一个救人得救的福音，就是由撒旦他在攻击，他在阻挡，透过什么？透过死去亲人的托梦啊。其实这个不是他的亲人，是什么？是恶魔。是恶魔他所假扮的。所以如果没有那个属灵的智慧，没有按照圣经的真道去看破，有可能就是被疑惑而、有可能就是被迷惑而迟迟的不能够到教会里面来领受神的福音跟真道、啊、所以魔鬼他迷惑人的一个把戏，就是透过我们的传统，透过今世的风俗在影响人。那第二个，那魔鬼的迷惑还透过什么呢？魔鬼的迷惑就是让人去放纵情欲啦。所以魔鬼让人有一种想法，我们人只有一生、我们人将来没有永生，也没有什么灵魂，人死就死了。所以怎么样，不管你做好做坏，都是只有一生、所以不用那么努力啦。人就是尽量去放纵，去放荡，去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刚刚在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的二章三节，保罗这样讲，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这个也是魔鬼的手段，让人放纵在世间的名利、厌乐， 让人不会去想信仰，让人不会去想永生，让人不会去想到将来我们的灵魂该去到什么地方。所以神原本造人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让人有一种拜神的观念。所以就算在传统信仰里面，人都还是会循规蹈矩啊。哦，所以传统里面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一般人的本身有一种畏惧神的心理，他知道神他会鉴察，神他会显露。但是在魔鬼他的影响底下，让人怎么样？让人觉得没有神啊，也没有审判啊，也没有地狱啦、啊、当然也没有将来永生的赏赐啊。所以人吼就只要吃吃喝喝快乐来过一生。所以才会有人这样子来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在人世间只要来追求享受，只要来追求肉体的满足，只要来满足我的私欲，这样就够了。但是岂不知这个却成为魔鬼他利用的手段。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九节里面这样提到，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了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这里圣经很明确的来告诉我们，有些人说、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啦，我们不要相信什么宗教，不要相信什么信仰，我们就是自由就好，做我们想做的，只要我们心所乐的，我们就尽量去享受。所以看起来是很自由啊，看起来是很开心啊，但是最后却是被败坏，却是被罪，却是被恶所制服，却是不能够来自拔。所以很多人沉溺在烟、酒、毒品、情色里面，他明明知道这样子不好啊，但是他也都是自己这样讲，饭后一根烟，快乐是神仙哦，所以已经快要把烟来当作饭来吃一样。但是明明在烟盒上就印着吸烟过多有害人的健康，甚至把那个黑黑的肺就印在那个烟盒上。其实很多吸烟的人知道抽烟过多对身体是不好，但是想要戒却是戒不掉，因为他已经被烟瘾所控制住了。所以原本在抽的时候是很开心，但到最后却是在毒害自己的身体，毒害自己的肺。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信主之后，他最在意的就是抽烟这个事情啊。他以前很喜欢抽烟，但是后来身体渐渐虚弱，一直咳嗽，他知道抽烟不好啊，但是戒不掉。那以往他曾经戒过，他原本是每天抽一包烟，他忍耐了一个星期他都不抽，想说已经戒掉了，结果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又忍不住又开始抽，结果变成了一天抽两包啊，原本一天抽一包的变成一天抽两包。后来说哎，怎么会越抽越大，他想要脱离这个烟瘾，他立志不再抽。那次忍耐了一个月，真的整整一个月哦，都不再抽烟哦。他想说改掉了，但结果哦，一个月之后他又忍不住跑去抽，结果一天抽三包啊。自此之后他不敢再怎么戒烟，为什么？他觉得越戒怎么样越戒不掉，越戒怎么样烟瘾越来越大。一直到来到教会认识了耶稣基督，也得到了圣灵，他就立志了。他知道说耶稣不喜欢烟味啦，主的圣灵住在我的心里，我怎么可以抽烟呢？我不可以这样子，我要追求圣洁，我要过着荣耀神的生活，首先就是要把烟给戒掉。一开始还没有信心呢，还是想要抽，但当一抽觉得奇怪，怎么现在抽的那个味道好像不对啊，好像有个发霉的味道，跟以前的不一样啊。他以为那个烟坏掉了，再去超商再去买一包，一抽还是一样，怎么那个味道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他才想起说啊，他跟耶稣立志啦，他也得到圣灵啦，他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来戒掉这个烟瘾。真的，从那个时候，他就真的完完全全把烟瘾给戒掉。所以感谢主，因为他的立志，圣灵帮助他，一下子以前戒不掉的，如今却是能够脱离那个烟瘾的辖制。所以很多人在那个烟酒，甚至去吸毒来危害自己的健康，甚至无法来自拔。有的人甚至在这个情色当中破坏自己的家庭，破坏自己的婚姻，也让自己的孩子来伤心。但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循规蹈矩，走在神的道路上，能够来过着蒙福的生活，这个才是正确。所以魔鬼让人去放纵情欲，让人做一些自己心中所喜好的，但是却被罪、被恶所辖制。第三，魔鬼他迷惑人的工具是什么？在末世会用着大神迹啦。所以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4章4到5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11节，岂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请看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在末后，在末世会有大神迹，这个假先知会配合大神迹，甚至在这样神迹当中，如果不懂得用真理去分辨，连选民都会被迷惑。所以保罗他也是这样提醒，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所以这些假先知他也会显大神迹来迷惑人。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是建立在神迹上面，神迹是要印证我们所传的真道。如果所传的真道不对，他们虽然也有大神迹大歧视的显现，我们不要相信啊。有时候在民间当中，在做迷信的人当中，他们也会来显神迹哦，他们会使人来赚钱哦，也会使人来得着利益跟好处。那这些我们不要相信，因为这个在末世也成为魔鬼他在迷惑人的工具。所以甚至老约翰也来提醒我们，一切的灵我们不要都信，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这个记载在约翰一书4章1节啦。所以曾经有慕道者到教会来祷告，一祷告弟兄姐妹说，传道他有圣灵，他的舌头看起来会卷动跳动。我说我们不要急，先观察。那我就问他，那你的圣灵是怎么求？他说是啊，哪个教会是哪个师母哪个牧师哪个神父在教他的啦。那我听你说啊，我们要按照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所提到的祷告方式，要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反复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个慕道者还是照他的祷告方式啊，看起来好像舌头会卷动跳动哦，但是后来那个举止动作就异常啊，想要呕吐啊，想要不舒服啦，甚至在地上在打滚啊。那这些都不对。那甚至有些教派有些人的祷告是会扑倒，那这个也不对。所以看起来好像也有得胜人的现象，但是要用真理去分辨，那我们就不至于来受到撒旦的迷惑。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来保守我们的信仰。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天上真神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来了解 撒旦在末世当中，他不断在迷惑世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所以千方百计的想要来迷惑我们，甚至装作光明的使者来蒙骗我们，要使我们来偏离天国的道路。求神让我们在真理上来扎根，看清魔鬼的作为和诡计，用神的话语来分辨，并且时常的精心祷告，免得来入了迷惑。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求你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们。
Yeah.